弟兄姊妹早晨，新朋友早晨，大家好。今日咧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个人人都好熟悉，但系实践起上嚟咧就一啲都唔容易嘅题目。咁咧就系良善，记载响咧以弗所书五章第八去到第十四节。咁咧今日嘅讲题咧就系、你以为只系小事，圣经咧就叫佢做良善啦。属灵果子系咧嚟到今日咧，我哋已经讲咗几多个啊？五个系啦，好叻啦，五个。今日咧就讲第六个，就系、人咧喺主里头愿意被圣灵改变之后嘅生命特质嘅第六方面良善。最近咧网上咧流传一段咧即系车 cam 片啊，咁样喺上个月即系。7月25日咧，中午12点嘅時候咧，喺呢個繁忙嘅時段，咁啊喺好多車嘅地方咧，就由即係啲車咧由天后即係去銅鑼灣方向行嘅時候咧，就去到永興街喎嚇。如果有揸車嘅朋友咧，就可能會知道啦。咁馬路中間咧，突然間咧出現咗一名咧婆婆喎，嗱你見到紅圈圈住佢啦，咁咧佢就推住架咧四輪嘅助行車，就逆線反方向咁行嚟喎，咁所以個車 cam 影到佢咧個婆婆咧就向前，即係向住個車咁樣行。咁咧網絡上高咧就有人話咧，啊呢、這個婆婆咁樣亂過馬路咧，唔理自己嘅人身安全咧，懷疑婆婆咧可能咧係有腦退化認知嘅問題，所以先會咁樣做，就逆線咧行咗出馬路喎、但係又唔知點樣翻翻去喎、即係有陣時都好彷徨係咪啊？你喺個馬路中間，哎呀死啦！咁點算好咧？咁樣又行唔到翻行人路喎、咁真係好險象橫生。弟兄姊妹，若果你是马路旁边的途人，你见到婆婆逆线在马路中心这么危险，你会怎样做呢？有多少人会想着带回婆婆去安全的地方的？好了，这个是想着，是不是？是想着，有多少人真的会这样做的？哎，都不要理那么多了，都是少些手仔喎，见到大家都是很诚实的，是啦，想着，因为呢想着和真的有行动呢其实有个距离在这里的。因为当时马路呢其实就很多车，而婆婆又在个路中间，那车没停的嘛，要带回去安全的地方其实一点都不易。可能呢自己又想啊，我其实是不是做得到的呢？在这里我想很多不少旁边的途人呢都其实很想帮手，好像我们这样，只不过呢又怕自己即 handle 不到，即处理不到，到时又多一个人夹了在个马路那里，是不是？那在这里犹豫之际呢，正当大家犹豫之际，突然间呢电光火石之间呢，就有一个一名送外卖南亚裔的男子就踩住個單車就橫過嚟啦，佢立刻咧就駛近嗰個婆婆嗰度，同時咧就揮手示意其他車咧唔好過住，係啦，暫停咁樣。咁跟住咧呢個南亞裔嘅男士咧就繼續同婆婆揮手，即係想拉翻佢過嚟，等婆婆知道，咦呢邊可以行嘅喎，咁咧就順利咧將呢個婆婆咧帶翻去安全嘅地方。隨後呢、這個南亞裔的外賣員就幫婆婆過埋馬路，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呢先完成她的任務。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你看到這個情景，如果你是當時的途人，你呢會有什麼的感受？南亞裔是不是，即是我們可能想南亞裔可能她都會只是顧著自己族人，是不是？那你這個是香港的婆婆來的嘛，但很特別，她就是這樣，就沒有我，至少我呢，即可能我都很多猶豫的時候呢，她已經去了做這件事了。或者呢對於這個南亞裔的外賣員來說，其實都是小事一宗，只不過呢對於目睹這個美善的事人的人來說呢，就覺得哇，即是我不知道你見到的時候你會怎樣，我就覺得哇，很温暖，很 warm、原來人間呢仍然是有愛。今天呢我們要透過以弗所書五章八到十四節去思考一個課題，在主裡頭培養這個良善的生命的特質。 我們就會分三個段落就會去讀這一段的經文，我邀請弟兄就幫我讀第八和第九節，姊妹就讀十至十二節，其他就由我來讀。 PowerPoint 上面有講輪到哪一個讀，讀的時候大家有留心，看看你留不留意到在這七字的經文裡頭有一個的主題的，是的，有一個主題。好，我們先請弟兄讀，預備起。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義、誠實。姊妹，總要察驗什麼是主所喜悅的事，那暗昧無益的事不可參與，倒要把這種事揭發出來，因為他們暗中所做的，就是連提起來都是可恥的。凡被光所照亮的都顯露出來，因為使一切顯露出來的就是光。所以有話說，你這睡著的人醒過來吧，要從死人中復活，基督要光照你了。我們同心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一班屬你的子民聚集在這個禮堂裡頭，求真理的聖靈引領我們的心，賜我們有柔軟，聽到你的說話心裡面被感動，就渴慕在你的裡頭成長，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弟兄姊妹，或者我們以為靈命成長一定會出現一些大件事，例如什麼呢？就是要有轟轟烈烈的生命見證，或者自己的人有劇烈的改變，甚至是一些令人感動會落淚的經歷等等。就好像我們有一些時候，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過往去過報道會，是不是？通常去報道會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很感人激勵反轉的人生 的見證，是啦，那你就哇好勁啊咁樣。咁當人咧立志悔改嘅時候咧，你從佢身上見到哇，就有180度嘅轉變，好似咧由黑白片咧就變咗彩色片。不過睇下自己咧又好似冇喎，唔知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嗱，冇錯，呢一啲咧都係真實有一啲嘅基督徒所經歷嘅。只不過咧，好多時候真正決定一個人嘅靈命深度咧，並唔係咧喺人前場合所作的表現，而是在生活裡頭看起來不是很起眼的小事情，例如一個的說話，一個的眼神，一個的選擇。頂姊妹，剛才我們讀到的經文，邀請大家留意一下有什麼的主題，大家留不留意到？是的，光明都 highlight 給你的，所以一定要留意到。是的，這裡他講，他說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行事為人就要好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義和誠實。以弗所書五章八到第九節去提醒我們，信了主之後我們的身份就已經改變了，成為光明的子女。在八章，在八至到十四節這個的大段落裡頭，保羅用了光明和黑暗去形容這個的情況，這個豐富的象徵，他再一次引入一種的對比，就是從前如今。其實這個從前如今的對比，早在二章十三節保羅已經去做了，他說在基督的裡頭將不可能成為可能，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身份的轉換，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在耶穌基督裡頭靠著主的血已經得以親近。來到我們今天看的五章第八節，保羅將注意力集中在信徒所經歷的什麼呢？就是主權的轉移，這個歸屬的課題，即是你屬於哪裡？信主的他們從前是屬於黑暗權勢的核制，如今就因為跟主有新的關係，他們就屬於光明了。 在以弗所书，黑暗代表什么呢？就是无知、错谋和罪恶，尤其是指到当时那些与神隔绝、生活淫乱的人。新约圣经很多时都会用光去代表真理和知识，以弗所书更加用光去代表圣洁，即是属于神，是来自神。保罗说，若果已经将生命主权交了给基督，这样他的行事为人就应当活出光明子女的身份，所以他的价值观已经和从前在黑暗里头截然不同。当人悔改归正，从黑暗转向光明的时候，他们周遭的环境即或都仍然是那么黑暗，他身边的人都是很黑暗都好，他们能够在黑暗里头活出那份的光明。这个改变并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可以做得到，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的结果。正如五章九节所讲，有了光明子女的身份，就是在生活里头能够活出公义、良善和诚实。对比起今天，一般人其实都不是很看重良善的，是吧？你很少赞人家，你真的很良善，很少的。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呢？良善是非常之可贵的一个生命特质。这段经文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保罗没有将良善当成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反而他将它放在哪里呢？就是和公义诚实拍齐，是的，就是说良善并不是一件小事来的。相反，你以为它是小事的地方，正正能够显出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活在光的里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透过三方面去思想一下良善这种特质怎样在我们生活的日常出现到。第一点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原来良善往往在哪里？藏在微小的选择里头。保罗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这里是很重要的，因为保罗不是说光明就只会在一些很大的场合、很大阵仗的时候才出现，而是说光明是一定会结果子。如果大家试过种植物，有没有人种过植物的？都有几多人种植物，你种过就会很体会得到，结果子并不是一朝一夕，是一件非常之难的事情，而是需要深耕细作，包括是淋水、施肥、除虫、修剪等等不起眼的日常工作，然后静待它成长。良善都一样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在闪光灯底下能够见到良善，而是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就能够流露到出来。很多人以为良善就是做好人，是不是？不是那么简单的，真正良善往往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在什么时候呢？一些不方便、你不想做和没有人看见这三个情景底下，你仍然选择体贴、忍耐和慷慨。三四十年前，德国铁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德国欧洲旅行？那时候三四十年前，德国的铁路网络是全世界最完善发展国家之一，也是准时到达，是闻名于世。三四十年前，只不过时移世易，准时到达在今日的德国比率已经一落千丈，甚至已经成为国家级的痛点。目前在德国长途列车的准时到达率只是维持 60% 的历史新低。这项严重的营运危机不单止引发一般的市民、旅客的怨愤，甚至在今年七月直接导致什么呢？就是德国交通部的部长遭到总理要撤职，就是觉得他搞不定。延误到达这件事对德国的公司来说是非常之严重的事故来的。但很特别，在上个月，德国铁路旗下有 ICE 高速列车，不知道你有没有搭过，去旅行很快的， 如果佢唔延誤嘅話啦嚇，咁你又發生延誤啦，即係遲咗到嗰個地方，最終咧延誤咗幾耐咧？今次延誤咗45分鐘，哇，都九個字都好長啦。嗱，不過咁講，今次嘅延誤咧，換嚟網民咧係拍手掌喎，點解咧？就是試完咧呢一班 ICE 嘅高速列車就從一個叫做敍爾特島。就開去柏林喎，咁個車程幾耐啦？5.5個鐘頭到啦。咁咧就當時有列車員咧就發現，即係開下，咁佢就會檢查下嗰啲洗手間啦，就發現全列車嘅洗手間嘅廁所全部用曬，係啦，開咗冇耐，係啦，咁又發現一樣嘢就係出發前咧原來冇補給。係啦，咁佢就猶豫啦，哇！為免嗱，你知5.5個鐘咧都要去廁所噶嘛，係咪？唔單止去啲小型嘅廁所啦，係咪？小屎幹、大屎幹可能都會，若果冇廁紙咧就好麻煩。咁於是咧呢個列車員咧為免乘客喺呢5.5個嘅旅途去廁所嘅時候尷尬咧，列車員決定做咗一個諗法，就係同即係車長講。要咧喺下一個站咧中途停車，咁就停咗車點咧？佢就親自衝出去解決呢個問題。佢咧就知道冇曬廁紙，於是咧就個班車一停就衝出去附近嘅超市，嗱嗱臨咧買咗3大條廁紙喎，係啦，跟住嗱嗱臨又跑上樓梯，即係你知道月台同嗰個超市都有一啲嘅距離噶嘛，就火速咁咧就翻去呢個車廂裏頭。整個嘅過程咧，因為停咗車啦，咁啊嗰啲乘客就拍咗片放上網，嗰啲網友咧紛紛話呢種延誤啊，係完全可以理解，並且誇讚呢個列車員真英雄，係啦，解決咗佢哋好多問題。當我咧睇到呢一段新聞嘅時候咧，同埋呢個列車員所做嘅事情咧，令我聯想起乜嘢叫做良善。其實呢位列車員咧，大可以闊佬懶你係嘛？冇廁紙啫嘛，我哋成日喺我哋嗰啲洗手間都見到係冇廁紙噶嘛，係咪？但係為咗乘客嘅設想，多諗一步。假如嗰個係我自己嚇，即係做完大事冇廁紙咧，哇，非常慘啦！佢喺面對班次延誤可能會被指責嘅風險底下，佢選擇喺冇人睇到嘅時候。就用一個體貼同埋火速嘅心，就飛奔去買廁紙，這個咪就係良善咯。對於列車員嚟講，或許咧都係小事一宗，卻為呢間公司喺聲譽低迷嘅時間帶嚟好嘅名聲。好多人咧喺網上咧就稱讚呢間德國鐵路公司咧，哇！你哋啲員工真係好有人情味啊！弟兄姊妹，你有冇諗過，作為基督徒嘅你，可以咧喺生活嘅日常，當你從心而發做一個好微小嘅良善行動，其他人或者因為咁去好奇，甚至咧對你嘅信仰產生正面嘅諗法咧？聖經話咧，光明所結嘅果子就係一切良善、公義、誠實。良善係光明果子嘅生命流露。換句話，對於基督徒嚟講，有冇活出良善咧？唔單止睇佢喺團契啦，喺小組分享時所講嘅説話，更加要睇佢喺平日生活裏頭，好似喺公司、喺屋企、喺餐廳，甚至喺超市，甚至喺手機嘅對話，係點樣對待人？我仲記得咧，好耐之前咧，喺侍奉教會裏頭有一個弟兄咧，分享咗佢一個自己嘅反思，係啦。今日去聽嘅時候咧，都覺得好值得去思想。嗱，呢位弟兄咧係一個非常之心急嘅人嚟嘅喎。咁喺我哋香港，其實心急人咧就大多的士啦，係咪99% 都係心急。無論你係後生嘅、中年嘅。或者是資深的，全部都是心急人來的，你怎知道自己是心急呢？其實就看看你發出手機訊息，你幾耐說這麼久，即是在心裡頭。是啦，這個弟兄都是很心急，他每次去餐廳吃飯的時候，一見到 waiter 回應得慢一點的時候，他就會很不耐煩，第一下就會皺起頭眉，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試過摸一下這個位置呢？ 有時咧會皺皺地嘅喎，即係你唔耐煩嘅時候啦，不斷咧就揮手啦，係咁揮手，係咁入去過嚟。咁嚟到嘅時候就問點解你咁遲㗎？點解係咁追問佢？嗱，太太咧都係一個好温柔嘅太太，佢曾經咧都温馨提示佢，就提呢個老公，佢話啊，其實我哋放假啫，係咪？唔好咁緊張，慢啲，放假唔緊要嘅。咁弟兄咧就好唔憤氣，就反駁啦。我而家係俾錢，我而家係顧客嚟㗎，我唔覺得我有問題。佢慢吞吞。慢吞吞，梗係要催噶啦，唔催咪仲慢。咁嗱，見丈夫咁講咧，大家都唔再出聲啦。咁咧有一次咧，喺教會小組又出去食飯咯喎。咁咧弟兄咧就今次咧就唔係佢即係主理嗰、那個即係點菜，咁佢就坐喺度啦。咁咧佢就見到咧有一位好後生嘅 waiter， 咁咧一路幫佢哋呢台人斟水咧，隻手一路震啊，好驚青咁樣。咁於是咧就問隔離嗰個姊妹，佢話：哇，咩事啊佢？咁跟住咧個姊妹就同佢講，佢話：啊，呢個 waiter 頭先係俾經理啊勁鬧佢啊，鬧到佢啊不似人形啊，咁樣爭啲連即係唔應該講嘅説話都講埋啊，咁樣粗俗嘅説話咁樣。呢位弟兄咧，聽咗之後咧，就一啲菜又未到啦，咁佢諗啊，佢諗翻起自己喺屋企嘅時候，同佢兩個小學嘅仔女咧，佢都係咁催佢嘅喎，即係催佢好多，嫌佢好多嘢，嗰、那個沮喪樣啊，嗰兩個細路。食完嗰餐之後咧，弟兄就話：阿神咧，好似透過呢一個 waiter 嘅樣貌，提醒佢自己對人咧係需要多一份嘅良善，唔係講啱同埋錯。從嗰陣時開始，弟兄咧就刻意提自己學習講嘢要慢一啲，耐心一啲。咁佢就問佢嘅太太：啊，有咩方法我可以慢落嚟啊？佢話：如果你好想催人嘅時候，你摸一摸呢度。摸一摸呢度，有冇皺一皺起？嗱，皺一皺起，即係話咧，你就唔好出聲住啦，咁樣。咁佢話：嗯，好，咁樣。咁佢於是咧，好多時候，大部分時間咧，嗰一排都唔出聲啦，即係好少出聲，因為佢成日都好燥啊。其實，嗱，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弟兄呢一種嘅改變咧，好似都唔係啲咩大事啊，係咪？不過，對於佢培養真實嘅良善咧，係一個好嘅開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心在你的生活日常的一些反应，会不会都好像那个弟兄那样，例如你在家里，在工作餐厅，哪一个场合呢最令你那堂味夹在一起的呢？是的，皱一皱的呢？我呢很想邀请大家，你都去留意一下你自己，又或者你会不会主动在你日常生活里头，冇人要求你，冇人睇见你嘅时候，你仍然会做一个良善嘅行动，让良善从你嘅心慢慢开始成长。第二点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察验何谓良善。嗱，良善呢个名词咧，响新约咧出现咗咧四次咁多，全部咧都喺保罗书信里头。呢度咧所講嘅良善並唔係泛指哇做一個好人咁簡單，而係咧指到響聖靈喺自己一個信徒嘅生命裏頭塑造緊一個良善嘅品格，同埋咧鼓勵佢有行動。五章九節所講嘅良善同公義真理咧係並排嘅喎，顯示咩咧？就係話呢一個唔單純講緊温柔，或者討人歡喜咁簡單，而係講緊合乎神嘅心意、具有純正道德嘅生命表現。換句説話講，良善就係上帝嘅真理同公義，透過好行為去榮耀佢，照亮別人。保羅咧喺五章十節咧講到要勸勉嗰啲弟兄姊妹，佢點勸勉啊？佢話總要察驗乜嘢係主所喜悅嘅事。察驗這個字呢，是一個現在分詞的動詞，表示就是持續不斷去分辨和驗證，即是 ING form， 就好像一些古代人呢就會做一些金屬叫煉金師，那這些煉金師呢會檢驗金屬的純度，是的，用火去燒它， 这里要讲的就是要强调信徒在生活日常不断操练属灵的分辨能力。其中要分辨的东西就是什么叫做良善。希腊文的测验在新约出现过很多次，超过20次那么多，通常是描述对信仰的真伪，教导是否正确，行为的善恶，那种审慎的判断。事实上保罗并不是要求弟兄姊妹要成为道德的完美主义者，不是、啊、而是去呼吁我们培养一种属灵的灵敏度。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可以怎样做决定的呢？作为基督徒，或者我们真的不应该问、啊、这个决定人家喜不喜欢呢？这个决定是不是对我有好处呢？要问的是问这个决定神欢不欢喜的呢？保罗在11节进一步的警告，他说那暗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倒要把这种事揭发出来。11节这里提到无益和先前说的果子又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来的，就是说活在黑暗是不会结果子，即使有所谓的好处亦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当提到那个暗昧无益的事，保罗说什么？不可参与，这个命令式的动词呼吁信徒要主动和罪划清界线。和罪划清界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罪不默许、不纵容、不参与。10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位姊妹分享她职场的挑战。这位姊妹在当时公司已经做了10多年的工作，她属于中层的主管。在当时他激烈的营商环境底下，人人都很想留住大客。在一次他们开部门会议的时候，有另一位很进取的同事就建议、啊、不如来这个 project 我们整大个数据，即是数据整大一点就可以保住这个客了，因为这个大客仔差不多占了他们整年的1/3的营业额这样。当时个姊妹心里面听到非常之挣扎，亦感觉到很大压力，因为如果她指出问题，不单止得罪个同事，若果真的做不成约，没有了一笔大生意，整间公司就没有了1/3的营业额了，分分钟她都会炒鱿。不过若果沉默，那就违背了她的良心。姊妹经过了几日去祷告，他又叫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最后选择了私底下就向上司表达他这种忧虑，并且坚持要用真实的数据，强调其实我们的产品是可以的，不需要去作大的用啦，这样最后都是用真实的数据。起初上司极度不高兴，见到他就黑起块面，因为1/3嘛，是不是1/3的全年营业额。只不过呢，神真是看顾他们，结果2个月之后，等了2个月了，那个客户呢，因为他们的产品表现非常理想，继续续约。后来呢，上司呢就反而多谢他的诚实。这位姊妹的良善呢，不仅仅是只是说我不讲大话那么简单，而是主动寻求，愿意付代价去做一些神喜悦的事情，在职场里头活出这个光明的果子。他的见证后来影响了身边的几位同事，这种影响不是即刻的，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的同事，即他的同事在人生遇到不同的艰难，这个姊妹就邀请他一起祈祷，甚至回教会。后来亦都有一位信了主。弟兄姊妹，我很想邀请一下你去反思一下，在过去3个月的里头，你有没有好像这位姊妹面对过一些讨人喜悦和讨主喜悦的张力？如果有的时候，你是会怎么选择、怎么面对的呢？以弗所书5:11提到说，那暗昧无益的事不可参与。在你的生命里头，有没有一些暗昧无益的习惯， 而未有好好的去正面面对呢？例如可能我暗地里跟人比较，我见到人的好我嫉妒他，又或者呢我很多时会逃避责任，甚至过度消费，甚至有些时候我有这个网络成瘾，可能你说哇很严重的网络成瘾，即是煲剧啊，其实翻出来的意思，即是我们这个年纪就不打机的，即是煲剧，哇煲到天荒地老啊，真是一拿起个机停不到。如果你有的话，邀请你为自己祈祷，从今天开始，是这一刻，不是说明天才停，是这一刻开始，就不要给藉口自己，鼓励你呢同时要找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为你祷告，你告诉他你守望我，你每一次你、即我要向你问责，每一个礼拜我跟你讲，我主日崇拜前我见到你跟你讲，我这个礼拜即 有没有再看、即六个钟头的即剧集这样、啊、你要有这样的人跟你守望呢，你才能够离开那些暗昧无益的事。最后一点很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良善原来是主唤醒人的方式。十一、十二节这里讲到良善的另一个面向，十二节他讲到，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就是提起来都是可耻，凡被光所照亮的都显出来。保罗在这里用了强烈的对比，描写了黑暗是属于隐蔽的、可耻的，暗中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有一些不想曝光、隐藏的罪恶。保罗甚至说这种事情连提起来都觉得可耻，暗示着这些的罪带给人那种羞耻程度，恐怖到连讲出来都令人尴尬。但保罗呢这样去提，并不是呢要去、苛责那些犯罪的人，而是去告诉那些陷在罪里头的人，这个并不是终局来的。若果人愿意就近光，仍然是有盼望；若果人愿意就近光，仍然是有出路。十三节他这里说，凡被光所照的都 显露出来。这里进一步去讲明光的功能是怎样显露出来，当基督的光照进人的生命，人就能够看见自己真实那种恐怖的状况，以致他能够寻求出路。隐藏了的罪是无所遁形的，在光的里头，保罗要这样说，目的不是为了要定人的罪，而是要唤醒、医治和恢复。十四节呢，这里保罗再引用早期教会的诗歌，诗歌里头提到，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吧，要从死人中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保罗呢透过睡着和死去描绘一些未信者或者呢灵性昏睡的信徒。睡着呢在新约通常用来呢形容灵性的麻木，对神的事情呢无动于衷的状态，而死就是指到那些和神隔绝的属灵死亡。醒过来和复活就是两个命令式的动词，呼吁人你要行动啦，要被光照了的时候你要回应啊。保罗引用这一段早期教会洗礼礼仪的诗歌，呼吁信徒不仅仅要自己 醒过来，不是只是自己醒，他更加要成为唤醒他人的光。这个正正是良善生命的最高表现，不单止要自己讨主喜悦，更加要照亮其他人，使其他人从沉睡中苏醒归向基督。曾经有一位弟兄这样分享，他说他以前后生时开公司赚很多很多钱，有几层楼那么多，有几部车，后来他的胆越来越大，之后做了很多高风险的投资，结果公司没了，楼没了，还差了很多很多债，人到中年 過去幾十年的努力付諸流水，這位弟兄生意失敗，還欠人很多債，整個人都倒了，意志消沉。他說他再不禱告，他覺得神都不幫他的，除了回那些散工之外，他每天就病埋自己，就在書房那裡就打機了，麻醉自己，出來就吃完飯，就不跟家人說話。因為他為什麼這樣做呢？他後來說回，他說覺得自己無地自容，很羞愧，他竟然想死了他算了，覺得自己很失敗，很無用，這樣怎樣過下去呢？於是他這樣打機，就混混頓頓就打了大半年。但是感恩的是，他仍然跟家人一起回教會。有一次在主日講道，有一個內容觸動到這位弟兄的心，講到的裡頭呢，他提到他說跟從耶穌的人呢，就不在黑暗裡頭，必要得著生命的光。這個弟兄聽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他突然醒起，是的，我其實是屬主的人來的。他同時想起自己過去那種的魯莽和貪婪，雖然有很多錢，當時卻活在黑暗裡頭。他同時間又想起，在這大半年來，其實有兩位小組的弟兄不離不棄地伴著他身邊，從來都沒有責備過他，只是崇拜之前跟他吃早餐，聽他信，這樣就大半年了。正正在他人生低谷的時候，這兩位弟兄陪伴、禱告、守望，這種安靜持久的良善，慢慢將這位弟兄叫醒出來，又藉著神的道幫助他，他真的要回出來了。弟兄姊妹，你呢有沒有懷疑在你身邊其實有不少的人呢是睡著了？可能他是未信的家人，或者一些因為種種原因心靈冷淡了的弟兄姊妹，甚至可能在你職場裡頭有些失去了動力的同事。原來神都呼籲我們，不單止要自己醒過來，更加要成為基督的光，照亮他們的生命。這份的良善是能夠將人帶回去神那裡。弟兄姊妹，以弗所書五章八到十四節，今天我們看的良善真的從來不是一件小事。可能你一句的温柔，一次的忍耐，一句的尊重，一次的讓步，其實這些都是成為光明的果子。良善真的不一定要做什麼轟天動地的事，卻能夠靜靜地改變一個的家，一段的關係，甚至一間的教會。願意我們不要看輕了平凡的善良的小事，因為在主的眼裡頭，那些正正是生命最真實的光。現在我們都有一兩分鐘，我們安靜在神的面前。不知道今天神透過這篇的信息對你有什麼的提醒？最重要的是，當你聽到神的提醒，你有什麼的回應呢？弟兄姊妹，在什麼的場合，在家裡，在你做事的地方，在你的朋友當中，甚至在教會，哪個場合最容易令你失去了良善的呢？你向神祈禱，求主幫助你。又會不會有些時候 你的生命会做一些没什么意识但是一些暗昧无益的习惯，而你未有好好地去正视呢？又或者你愿不愿意成为光明之子，用神的良善去叫醒你身边沉睡的人呢？在你心目中有没有出现他们的样子、名字？一刻请你为他们祷告。我们一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刚才弟兄姊妹、新朋友向你的祷告你都听见，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头赐我们有良善这个生命特质，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刻意的去留心什么是你喜悦的事，让我们在家庭、在职场、教会能够结出光明的果子。愿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愿意活出良善，成为讨你喜悦的人。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